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创世纪50章。50章用大的篇幅记载了雅各的死和埋葬，以及约瑟的死和约瑟以信心来嘱咐子孙要把他的骸骨带回到应许之地。那为什么用如此大的篇幅去记载人的死、葬礼，还有信心的嘱咐，是要让我们看见，人虽死了，信心仍然向这个世界呐喊；人虽死了，对上帝的信心仍然是充满了盼望。死去的人仍然在告诉我们，神是信实的，神的应许是不变的。曾经有一篇文章，它的标题是在坟墓中统治世界的人。这篇文章写到，在后现代的西方文明社会中，大多数人都会宣称自己是有思想自由的人，但是实际上他们却被禁锢在4个已经死在坟墓里的人的思想里。这4个人分别是达尔文、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这4个人呢，属于19世纪啊西方文明的破坏者。他们思想的毒素呢，挑战传统的基督教思想啊，并且也诱导了欧洲以及美国离开基督教信仰，啊，进行了可以说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实验。他们的思想是如何的来颠覆传统的基督教价值观？文章就指出，上一代的哲学家在聊天喝茶的时候谈话，会成为下一代人在大学时被教导的素材，再到下一代就被列为高中的课程，然后再进行文化交流，再慢慢的就变成小学的教材，影响数个世纪。同样的，圣经里的先祖，他们虽然死了，离我们已经有了几千年，但是他们的信心仍然对我们有启发、有教育的作用，他们依然对我们这个世界在呐喊，要相信神的信实，相信神的应许，神是永不改变的，他要成就他的应许。我们在创世纪可以看见，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虽死，他们死后的遗嘱表达了他们的信心，他们信心的眼睛超越了时空空间，因为他们相信神是信实的，应许之地、应许的后裔必然会成就。应许之地不单是迦南地，更是指向天上的城，更美的家乡。应许的子孙不单指向肉身的以色列人，更是指向将来所有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神的应许全部都会应验成就。在49章，雅各祝福众子，弃绝身亡，就归到列祖那里，特别嘱咐他的众子要把他埋到列祖那里，就是迦南地麦比拉田间的洞。这一小小的土地，一个小小的墓地，是表达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对上帝的信靠，对上帝的确信。他们相信活着的时候没有看见应许之地的成就，他们依然相信 我们虽死，神的应许也绝对不会落空。在50章，从1节到14节，雅各像王子一样，在埃及得到了尊重，像给王子一样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埃及人为他哀哭40天，埃及的臣仆长老送雅各回迦南地，所走的路线呢，是从迦南地的东岸约旦河进入迦南地。这条路线正好是雅各的子孙出埃及进入迦南地的路线，雅各就按照遗愿埋葬在迦南地，也正是神对雅各的应许，我要与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带你上来，约瑟必为你送终。这是上帝在46章对雅各的应许，对雅各的这个保障。那雅各的遗体出埃及到迦南埋葬，也成了以色列人出熟的果子，让那些以色列人明白，神必会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回到迦南地。我们要知道，读出埃及记的第一批读者是谁？是以色列人，他们特别需要激励，需要神的话语，需要神的启示，需要前人的见证，激励他们去相信神是信实的，神必会把迦南地来赐给他们。记载这段葬礼是要告诉当时第一批读者什么样的意义。我们要晓得，第一批读者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从埃及到迦南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可以说是一群忘恩负义的人。上帝把他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拯救出来，他们在恩典，在自由中，他们并不向往应许之地，他们三番五次的想要回到埃及地，向往那一种没有上帝被奴役的生活。当以色列人他们面对埃及追兵的时候，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吗？你把我们带到死的旷野，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他们没有食物的时候，他们就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锅的旁边吃得饱足。你们把我们领出来到了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吗？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他们又抱怨，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他们面对这个路途艰难难行的时候，他们心里烦躁，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心里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你看这一群忘恩负义的人，他们忘记了上帝对他们的拯救，不让他们被法老奴役，让他们可以脱离法老死亡的这样的一个阴影的笼罩。可是他们忘记这一切，他们所有的生活的表现可以说大部分都是在抱怨不满，没有感恩。他们总想要回到埃及地去，而以色列这种忘恩负义也是我们信仰生活的写照。我们和他们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对生活也充满了抱怨，有了艰难，有了困苦，没有食物，没有饮水，我们也会抱怨，抱怨上帝的不公，抱怨上帝没有看顾我们。而雅各的信心之举和忘恩负义的以色列人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虽然雅各在埃及地因着约瑟的缘故备受尊重，并且在埃及地住在最好的土地，是歌珊地，但是雅各仍然盼望离开埃及，向往迦南。在埃及有尊荣，有尊贵，有富足的生活，但是雅各的心中所盼望的是上帝要赐给他的应许之地。而被拯救的以色列人，他们从为奴之地到了自由之地，他们却总想回到埃及，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当雅各被埋葬之后，约瑟的哥哥们他们就开始忧愁，心里惧怕，他们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逐逐地报应我们。他的哥哥们有这样的想法是很正常的，因为按照人性的恶啊，有可能会报复，他们这样想是可以理解的啊，人会不会报复人，会的。但是我们在约瑟的回答当中，约瑟没有去报复，而且在前面的经文我们也可以看到，约瑟如果要报复他的哥哥们啊，早就可以下手，何必等到父亲去世呢？他父亲不去世，如果约瑟想报复，也无法阻挡约瑟对哥哥们的报复。约瑟的回答呢，回答是充满了恩典。约瑟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约瑟从心里面已经真正的饶恕了他的哥哥们。约瑟的回答是给他的哥哥们带来了平安、喜乐、盼望。意思说，你们不要害怕，不要忧愁，不要猜忌，我站在神的主权，站在神他美好的计划当中，来告诉你们，你们的意思要害我，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生命。约瑟的饶恕当中没有任何的隐瞒，真正的饶恕了他的哥哥们。约瑟的回答当中突出一个主题，是神主权性的安排。在约瑟的这个言辞的回答当中，找不出埋怨，找不出苦读，因为在最糟糕的人生的境遇当中，约瑟相信神主权的安排。约瑟不是在自己的痛苦当中来解读自己的人生，而是在上帝的主权，在上帝的护理，在上帝的良善来解释自己人生的遭遇。我们也遭遇过许多的伤害，这些伤害令我们一生难忘。有人被父母伤害，父母重男轻女，有人被一些男性啊性侵伤害，有些人被自己最好的朋友伤害，有人在教会被自己的牧者伤害，有人在教会弟兄姐妹彼此伤害，这些伤害太多了，我们无法一一的去列举出来。总之，我们在这个世上，不是我们伤害别人，就是别人伤害我们。 我们伤害别人，我们已经忘记，不再记起，但是别人对我们的伤害，我们真的是无法忘记，可以说牢记在心，总想找机会啊，再报复回去。当我们在自己的痛苦当中来解释自己的痛苦的时候，我们只能活在更大的悲惨当中。约瑟的回答是给他的哥哥们带来了平安、喜乐、盼望，因为约瑟是站在神的主权中去解释他自己人生的遭遇，他是用上帝良善的属性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神在我生命中允许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从人的眼光来看是坏的，是无法理解的，是糟糕的，但是在神的那里，所有的全部都是好的。啊，石普罗在引用路德的一句话中，路德相信神是良善的。路德说，如果神让我在这个街上啊去吃粪便，我也愿意。路德说，因为我相信神是良善的，他的意思原是好的。今天我们去想一想，我们人生被别人啊伤得体无完肤，把我们美好的人生破坏的尽都是伤痛、伤痕，还有受伤之后的烙印，我们无法抹除。我们不会从神的主权、从神的良善来看我们的人生，我们只有像约瑟一样，站在神的主权、神的良善去看自己遭遇的时候，我们的遭遇就会产生出美好的盼望和果子。约瑟特别说，要保全许多人的生命。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一家子的人不到埃及来住，就会死于饥荒。如果这个家庭勉强的幸存下去，也有可能会被迦南的那些异教所同化。只有来到埃及，他们才能活下去，并且能够发展成一个庞大的群体，最终成为一个国家。按照这一个的话语，我们进行推论，如果约瑟的哥哥们没有把他卖给米甸人，那么约瑟就不会去埃及。如果约瑟没有去埃及，他就不会被卖给波提法。如果约瑟没有被卖给波提法，波提法的妻子就不会诬告他强奸。如果波提法的妻子从未错误的指控这个约瑟啊有这个恶意的强奸啊，那么约瑟就不会被关在监狱里。如果约瑟没有被关在监狱里，他就不会遇见法老的膳长和酒政。如果约瑟从来没有遇见法老的约瑟和酒政，他就不会给他们去解梦。如果约瑟没有给他们解梦，他也不会给法老解梦。如果约瑟没有给法老解梦，他也永远不会成为法老仅次于法老的这个宰相。如果约瑟从未成为宰相，他永远不会明智的去预备将来可怕的饥荒，来做了充足的准备。如果约瑟没有明智的为可怕的饥荒做准备，他的家人在迦南地也会死于饥荒。如果在迦南的约瑟一家死于饥荒，那么弥赛亚就不可能来自一个死去的家庭。如果弥赛亚没有出现， 那么耶稣也就没有出现。如果耶稣没有来，那么我们都会死在自己的罪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希望。我们在这样的推论的结论当中，我们可以感谢上帝。上帝伟大而明智的计划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不要随意的去猜想这种可能或者那一种可能，我们按照圣经的文脉去推论。上帝是智慧的，约瑟一人受苦使全家蒙福，使整个世界都蒙福，就好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救恩的元首，他一人受苦受死，凡被上帝拣选的人也因着信他罪得赦免，享受平安喜乐，拥有真实的盼望。耶稣他是世界的光，他是生命的粮，他是活水，他是羊的门，他是葡萄树，他给人带来了解决饥荒饥渴、解决黑暗的方法，就是他的福音。所以在约瑟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救恩的那一个影儿，而耶稣基督真正所带给世界的祝福要比约瑟要大得多。耶稣所带来的是更大的救恩，超过人的想象，就是他爱了仇敌，爱了父的仇敌，为父的仇敌付了昂贵的赎价，为父的仇敌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多么伟大的救赎。那么在50章的结尾，约瑟死了就结束了。约瑟就嘱咐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把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约瑟没有埋葬。我们看这个50章结尾的时候呢，好像并不完美。但是如果你仔细去研读的话，是完美的。看似不完美，却是完美的。最后约瑟的这个嘱咐是信心之举，他相信上帝的应许最终要把他的后裔，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拯救出来，带到应许之地。约瑟和雅各有所不同，雅各是埋在应许之地，成了出埃及出熟的果子。约瑟死后在埃及等待以色列全体来出埃及。人虽然死了，他的信心仍然是活跃的，他的信心是鲜活的，他的信心依然在跳动，依然相信神应许的真实。到了出埃及记，我们会看到约瑟的信心得到了成就。在出埃及13章19节，当以色列人出埃及时，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到了约书亚记24章32节，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骸骨葬埋在世界， 就是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事件的父亲哈摩的子孙所买来的那块地里，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约瑟临终之前信心的嘱托是建立在上帝的应许上，建立在上帝真实可信的话语上。约瑟用信心的眼睛穿越了空间和时间，看到了百年之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场景，带着他的骸骨出埃及，将他的骸骨葬在迦南地。或许约瑟的眼睛已经看到了更美的家乡，看到天上的城，与列祖围绕在上帝的羔羊面前称颂上帝的大能，并且同声说，上帝是开工完工的上帝，这一切都是上帝自己所做成的，一切都是上帝所完成的，上帝的成就，他的应许。多么宝贵的信心，这信心是建立在上帝的应许上，建立在上帝的信实上，建立在上帝那永不废弃更改的话语上。我们今天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子孙，我们一同继承了永恒的基业，我们并不比列祖优秀，甚至我们比列祖更软弱，我们领受的话语比他们更丰富，我们前面有无数的圣徒留下足迹比他们更多，我们可以拿出圣经查考上帝的作为比他们更胜一筹，但是我们缺乏对上帝信实的信靠，我们缺乏信心，我们对基督再来，对基督作王，作王对基督再来带来新天新地，却缺乏了一份确信。我们像约瑟一样，一起来查考神的应许，查考神的信实。我们也要相信，上帝开工也必完工，一切都是上帝所做成的。创世纪的结尾，约瑟要死去，但是他的信心依然在告诉我们，神是真实的，他的话语是真实的，他对他子民的每一个承诺都不会更改。弟兄姐妹，我们生活中所有的困苦、忧虑、艰难，是因为对上帝的不信。不信成了每一个基督徒信仰生命中最大的阻碍。不信的人无法在神的话语中得到安慰、喜乐和盼望。圣经在告诉我们，神是真实的，他的应许是真实的，他的话语是不变的。创世纪同样告诉我们，不信的是谁？是我们。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当中找回信心，在神的话语中因信有盼望，有喜乐。因为我们的先祖们，他们虽然死去，他们被埋葬，他们依然在说话，告诉我们相信上帝，相信耶和华，相信立约的耶和华，相信赐下应许的耶和华，他是真实的，他是可信的。愿主帮助我们。创世纪已经结束，但是 创世纪信心的呐喊。死去的先祖仍然在对我们说话。出埃及记，我们就可以看见，死去的人虽被埋葬，他们的信心透过坟墓在见证上帝的信实，神话语的可信。愿主帮助我们来祷告。天父，感谢你，我们真的是有罪的罪人，我们的不信造成我们生命当中各样的困苦、艰难、忧虑、忧愁，使我们在生活中寝食难安。我们透过创世纪诸多的事件，我们可以看见先祖们，他们起初也有诸多的不幸。当他们临终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的信心是何等的真实，何等的饱满。他们虽死去，他们的信心仍在喊话，仍在告诉他们的后代，也在告诉我们，你是真实的，你是可信的，你的话是绝对可信，是可以依靠的。主啊，我们真的是软弱不信的人，愿主使我们透过先祖们他们的人生，因为他们的人生见证了神你的信实，你应许的不变，使我们透过这宝贵的真理也激发我们的信心，并且相信耶和华是立约的神，耶和华也为他的名大发热心，成就他的约和他应许的所有的内容。主啊，不要丢下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我们靠自己任何事都无法成就，我们只有凭着信心相信你所应许的任何一个属灵的福气，没有一样是落空的，反而每一样都必成就。主啊，再一次怜悯我们，使我们的信心啊可以如火眺望起来，使我们的不信被你的话语所熄灭。愿主眺望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在列祖的死亡和他们死亡的话语当中得到巨大的安慰，可以看见你的信实，使我们相信耶和华是可信的，耶和华的应许是可信的。我们只有凭着信心紧紧地抓住你的应许，在这个堕落不堪的世界之中继续的靠主前行。愿主帮助，奉主的名祷告，阿门。